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00回。南陇侯和鲁长老在沉默中前进了一小段路，前方传来了微弱的亮光，二人同时一喜，立刻加快了脚步，走进了一座不小的钟乳洞窟中。这个洞窟啊，30来丈宽广，洞顶的地上遍布数尺大小的圆锥状的钟乳石，四壁白光闪闪。但是最惹人注意的，却是在洞窟中心处有一口10余丈大小的碧绿水潭。水潭除了潭水稍微翠绿一些之外，看起来倒没有什么太多的任何异常。血咒之门真的就在此地？鲁长老四下打量了一遍，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禁制的存在，终于忍不住问到了。看着刚才还口口声声说有7、8分相信，如今就质疑起来的老者，南陇侯斜瞅了他一眼，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。
是这里，不会错的。但血咒之门如此紧要的地方，自然被苍坤上人离开的时候用禁制重新掩去了，只要将禁制扯去就可以了。
南陇侯不慌不忙地把目光一转，落到了洞窟中间的水潭上。鲁长老愣了一下，有些恍然地同样打量起了水潭。这个时候，南陇侯大袖一甩，一根蓝色的小旗从袖口处飞射而出，然后扑的一声，小旗直接没入了水潭之中，而不见了踪影。然后就见南陇侯两手一掐诀，口中念念有词起来。只见原本平静的水潭表面，忽然之间水波荡漾，潭水慢慢的旋转起来，并且是越来越多，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而在漩涡的中心处，隐隐约约有嗡鸣之声传来。
嚯，分水旗！
哎呀，没有想到南陇兄竟然还有这么珍惜的宝物啊！
陆长老见到此景，有些吃惊了起来。
没什么。此旗除了分开水面之外，并没有多大的用途啊。
南陇侯却摇了摇头，淡淡的说道。随后他口中一声低喝，两手一扬，又有2道法诀打入了漩涡之中，潭水一下子高涨数丈的猛然飞开，一条通道出现在了眼前。南陇侯呢，二话不说，纵身化身为一道金光，直接飞入。鲁长老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也化为了白虹紧跟了进去。片刻之后，鲁长老的脸色有些发白了。这水潭很深啊，不应该说很深，而应该说是非常深。他足足往下飞行了2、300丈的距离，竟然还没有到底的样子，这让洞光中的他抬头望了望化为一个小光点的潭口，心里有点嘀咕，并隐隐的有一种压抑的感觉。好在在飞行了100余丈后，终于见到了下方的南陇侯。猛然间洞光一闪，缓缓落下，终于到了水潭的底部。老者莫名的心中一松，同样的将洞光一收，轻飘而下。潭底啊，足有10几丈大，呈圆形，似乎呢比潭口还大一些的样子，而地面湿漉漉的，铺着巨大的青石地板，显得光滑异常。中间的青石地面上插着那杆分水旗，深入地面半截，但旗面上散发着蓝的灵光，四周都是碧绿异常的高大水木，直通潭口，微微高耸。
这血咒之门若藏在这里，倒还真是隐秘异常啊！ 普通人任谁也不会深入水底数百丈的吧。不过当初苍坤上人怎么知道此地，这倒有些奇怪喽。
鲁长老打量了附近一遍后眉头一皱，
这个大概是苍坤上人神识过人，直接将分神术深入潭底探测到的吧。
南陇豪听了这话不禁一愣，有些不太肯定地说道，
可能如此吧。鲁长老摸了摸下巴，目光闪动。
南陇豪略微沉吟了一会儿，就摇了摇头，将心中的这份疑虑抛至脑后，蓦然一拍腰间的储物袋，一道白光从袋口处飞出，那个当初在内谷入口处使用过的白色玉佩被系到了半空中，滴溜溜的旋转不停。南陇侯两手掐诀，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诀不停地打出，往玉佩上飞射而去，转眼之间就被玉佩吸纳个干净。随后白光耀目，玉佩蓦然面朝一面水幕停止了转动，并发出了凤鸣般的清音。南陇侯一言不发的一抬手，冲玉佩用力一点指，玉佩一颤之下，大片的白霞顿时从玉佩表面喷射而出，向前方席卷而去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白色光幕所过之处，水幕如同破裂的画卷一般扭曲撕裂开来，在霞光粉碎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高约三丈的拱形石门，闪烁着血色的红光浮现而出。石门表面雕有一个巨大的独角鬼头，几乎占了石门表面大半的面积，栩栩如生，狰狞凶恶。
这就是血咒之门？
鲁长老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喃喃地说道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此门，他突然有些心惊肉跳，心中大感不安起来。
不错，的确是此门。
南陇侯望了这扇不大的石门，面露思量之色，但是最后长出一口气说道，
我说这门上血气好像魔性太浓了吧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
鲁长老看了一会儿，有些不放心了。
此门是上古修士用全身精血所封印，自然有益于普通的禁制了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
怎么了？鲁兄现在想打退堂鼓了？南陇侯目光一转，微微的说道，
退堂鼓？都已经到了此处，卢某怎么会做这种蠢事啊？
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咱们是不是该谨慎一些啊？
鲁兄如此一说，倒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此门的确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
这样吧，咱们呀，先在门外布置下几层禁制，这样呢，一有了什么不妥，退路也是无忧的呀。
南陇侯想了想，神色一缓地说道，
好，如此最好，就听道友的吧。
卢长老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欣然同意。于是呢，南陇侯和卢长老从身上取出了几套布阵的器具，开始在水潭底部设置起法阵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但就在南陇侯两个人准备解禁血咒之门的时候，在内谷的另一处一座遍布幽黑山石的巨山中，一行几个人正慢慢地向山顶而行，为首的是一个面色阴厉的中年修士，旁边呢则是一位青山老者，竟然是鬼灵门门主和魏无涯。 而王天谷则落后两人。在他们三个人身后，另有四名结丹期鬼灵门的弟子紧紧跟随着。
这鬼地方还真他妈邪门，这么偏，竟然上百里都设下了净空禁制，连离地数丈远飞行都不能啊。
王天谷望了望头顶处不远的血红色云霞，喃喃地骂了一句，
越是这样越说明我们找对了地方，若我是上古修士，也会将紧要之地设在如此地方，毕竟有这等禁制存在，想必也没有几名修士愿意徒步走上一两天到这里来的吧。
鬼灵门之主神色不变，平静地说道，
哎呀，费了这么多心思，希望我们这次没有找错地方吧，这一路上我们已经损失了三名弟子了。
王天谷露出了几分无奈。鬼灵门之主听了这话嘿嘿一笑，并未回答什么，但这个时候魏无涯望了望峰顶处，面无表情地说，
我们进入内谷之后也已经走了三日两夜，应该也差不多到了吧，不要告诉我还要再走上数日吧。
哎，魏道友放心，翻过了此山就到那地方了，哎，不用过于心急，此事若是成了，我们鬼灵门固然可以成为魔道第一大宗，那魏道友突破化神期可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啊。
鬼灵门门主对魏无涯不敢怠慢，神色一缓，
哼，说实话吧，我对灵淼园的传说并不相信，多半是那些上古修士以讹传讹的谣言，若真有这么一处位于灵界和我们人界交界处的空间，早应该被其他修士找到了，还能保存至今。
魏无涯沉默了片刻，有些讥讽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，
魏兄既然不信，当初为什么一口答应本门的邀请啊？
鬼灵门门主并没有露出异色，反而颇感兴趣地反问了一句，
王道友都如此郑重其事的，几乎将门中的一半精锐尽数而出，自然对坠魔谷此行真有一定把握，想必道友要找的即使不是灵淼园，也应该是一处上古修士的密地，老夫既然知道了此事，自然要插上一脚了，你们借助老夫名声来镇住其他入谷修士，老夫则分上一些宝物，应该不过分吧。啊，
魏无涯想都没想，不客气地说，
魏兄倒也是快人快语啊，不过魏道友有一件事料错了，本宗花费了如此大的心血，正是冲着灵淼园而去的，这灵淼园可不是什么虚假之物，而是确有此地，整个坠魔谷其实就是上古修士为了专门看守灵淼园而修建的，我们只要翻过此山，再过数个时辰就可以亲眼得见，到时候开启此处空间还要靠魏道友多多出力啊。
鬼灵门门主一阵大笑，面露一丝狂意说道，魏无涯闻听此言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动容之色，
怎么听王门主话里的意思，似乎手里边已经握有了灵淼园存在的证据了。
不错，本宗的确有七八成的把握呀，可以确认灵淼园的存在，至于是何证据嘛，等到了那里，魏道友自然就会知道的啦。
此人倒是枭雄本色呀，自身只是元婴初期修为，但是
面对魏无涯这位元婴后期大修士，竟毫无不安之色。魏无涯点了点头，脸上神色恢复如初，但是心里边却不禁冷笑一声。就算眼前的鬼灵门之主说得天花乱坠，没有亲眼见到灵淼园的踪迹，他是绝不会相信半分的。当然了，这些话魏无涯不会直接说出口的，而是淡然一笑，话题一转，忽然提及到了另外一件事。鬼门的钟长老一入谷之后就和我等分开行事，如今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也不见会合王门主，能否告知钟道友的下落呀？总不会和其他修士一样，鬼门让这么一位元婴中的长老在坠魔谷中闲逛吧？魏兄说笑了，不瞒道友啊，钟长老其实是去谷中另一处密地寻找另一宗宝物去了。当然此宝虽然珍惜，但肯定是没有办法和灵淼园相提并论了。鬼灵门门主啊，似乎毫不在意这个问题，轻描淡写的回答。听到对方如此坦然的承认，魏无涯干笑两声，倒也不好继续追问下去。一行人就这样重新沉寂了下来，继续的向山头闷声走去。在一片坑坑洼洼的乱石堆中，六七名鬼灵门弟子正分散在各处，不停的在一些巨石之下四处寻觅着什么，而鬼灵门的姓钟的老者漂浮在这片石堆的中心处一动不动。虽然说他的神识可以轻易的罩住数十里之广的荒野之地中，但是要找出一些特定的标记出来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所以此位即使心里大感不耐，但是呢，也只有依靠门下这些弟子大海捞针一般的慢慢搜索了。内谷某处大峡谷的出口处，遍布五色霞光的峡谷中突然传来了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，接着霞光大放，一阵电闪雷鸣之后，忽然之间从谷中冲出了一群修士，为首的是一名老道和一名绿袍老者。二人虽然看起来吧没有任何的损伤，但是形象颇为的狼狈，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正是天津真人和玉灵宗的大长老东门徒。两人身后啊，是其他五名绿袍修士，同样的衣衫破烂，面色苍白，似乎吃了一些苦头的样子。倒是那两只恶鬼傀儡仍然和原来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总算冲破禁制进入内谷了，想不到天津道友的两具傀儡如此厉害，几乎和初期顶阶的修士差不了多少了，真是令人羡慕啊。东门徒冲出谷口数十丈远后才停下了遁光，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峡谷，又瞅了一眼那两只面目狰狞的恶鬼傀儡，目露异色地说道：傀儡就是傀儡，再怎么厉害又如何能和东门兄的这几位手下相比呀？他们五人各自的修行五行功法中的一种，联手起来恐怕和元婴后期的修士也能抗衡一时吧。天津真人呐，显然对东门徒戒心不小，一出山谷后故意落后一些，若有若无的拉开了和他的距离，而两名机关傀儡此时各自一闪，站到了老道的身后。看到此景，东门徒先是脸色一沉，但是随即叹了口气，苦笑了起来：哎呦，说至于吗？啊，天津道友还真对在下够小心的啊，
在下原以为经过这两天的协力破阵，道友应该对在下没有什么偏见了才是。道友不如再考虑一下联手之事，我二人合力寻宝的话，可比单打独斗稳妥的多呀。
哎，东门兄说的哪里话来呀？贫道可对道友没有什么偏见，只是贫道还是喜欢独来独往，联手之事还是不要再提了吧。现在我二人既然都已经进入了内谷，贫道这就告辞了。
天津真人打了个哈哈，若无其事的一口回绝，施了一礼之后，目光就谨慎地盯着对方的脸孔，没有挪开丝毫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01回。